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927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苦恼、赞扬、喜怒不解都以法为师，向内找才是修心。作者如初，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月23号。在中国大陆受邪党文化的浸染，遇事推责任、向外找、争强好胜、维护自我的习性，在大法弟子的修炼中已经成为阻挡大法弟子提高的突出因素，也给救度众生、给师父正法带来了很多的负面影响。旧势力也正是利用了这一点，给大法弟子的整体环境制造磨难，淘汰他们认为应该被淘汰的生命和他们认为不合格的大法弟子。师父是来正法的，赐予宇宙众生平等的重生机会，同化宇宙大法真善忍，才能进入新宇宙。师父不承认旧势力的一切安排，为了弟子们能够修上去，把宇宙大法不同层次的法理讲给了弟子们，告诉弟子们，修炼就是去人心，向内找才是修炼。学好法，做好三件事，才能破除旧势力的安排，才能维护大法。而且为了更多的宇宙众生得救，为了还没有圆满的弟子们能够尽快的提高升华，不断的在延续着时间。这也意味着师父得继续承受众生的业力。宇宙的法理要求被救的众生必须承担自己应该承担的责任和应该偿还的业债，一点不承受是不行的。所以大法弟子在修炼中、救度众生中就会有磨难、有考验。如果大法弟子能够按照师父的要求去做，能够按照大法的法理去做，就会少走弯路，不被旧势力钻空子，就会减少磨难和损失，就会救度更多的众生。有同修一直认为自己做了大法的事，做了救度众生的事，自己就是为他了，就该圆满了，就不应该有这样那样的磨难了。这种心本身不就是要去的执着吗？修炼不就是去人的执着心的过程吗？不做事不是正法修炼，做事也不等于正法修炼。可是在做事的过程中，遇到苦恼、赞扬、高兴、不高兴、理解不理解，遇到各种矛盾时，都能够第一念向内找自己的问题，找到问题，放下，让心性扎扎实实能够提高上来，达到法在不同层次对我们的要求，这才是正法修炼的修心。如果我们不能够按照法的要求向内修，不在法上提高自己的悟性，就会像有些同修那样，在遇到磨难时发出这样的质疑：做了这么多大法的事，咋还这样呢？师父咋不管呢？有许多这样的同修，最后被旧势力拖走了肉身。近来针对海外修炼环境出现的一些情况，就有同修产生这样的疑问。能提出这样疑问的同修，一是法学的不够，法理不清；二是平时没有按照法的要求向内修。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师父在多次海外讲法中早已经讲明了这些法理，而且在《法难》一文中也告知了弟子们将要发生的一切。在早期纠正海外同修出现的一些问题时，也提醒弟子们将要和已经造成的严重后果。由于大法弟子们整体没有达到师父的要求，拖累了师父的正法进程，也给师父制造了不该有的麻烦。向内找我们自己，答案不就在我们的身上吗？ 旧势力利用着宇宙众生的业力和大法弟子没有修去的人心，给师父正法，给众生的得救制造着磨难。越到最后，表面皮层表现得越坏，似乎很疯狂很强大，但这只是虚有其表，掀不起什么大浪，在真修大法弟子的正念面前不堪一击。一切都在师父的掌控之中，谁也翻不了天。发生的一切也都是师父将计就计，在给大法弟子向内找，提高自己，救度更多众生，成就大法弟子果位的机会。修内而安外，选自《精进要旨》，修内而安外。相由心生，选自各地讲法时在大纪元会议上讲法，这是师父讲给我们的法理。环境是我们修出来的，磨难也是人心招来的。遇事向内找，找自己的问题才是修炼。师父没有任何业力，都是因为要救度宇宙的众生，才替众生承受了不该承受的。师父一直在看护着我们，已经把该讲给我们的都讲了，该给我们的也都给了，甚至更多。剩下的就是我们自己能不能修出来了。看书少的，法理不清的，没有实修的，就会提出各种各样的疑问，甚至对师不敬、质疑。因为用人心、人念、人情去看待修炼中的问题，没有用超越人的高层次法理去认识，当然也就无法接受，无法去理解了。人心都是为私的，不去的人心执着才是旧势力加重迫害、操纵坏人搞破坏的理由。针对目前的海外形势，中国大陆的大法弟子在做好三件事的同时，应该配合海外同修们助师正法，维护大法是每个大法弟子的责任，绝不允许邪恶操纵众生对大法犯罪，毁灭众生。海内外大法弟子本就是一体的，不分你我，只是在正实法中分工不同。更何况制造目前法难的幕后黑手就是中共邪党，根还在大陆，也是我们大陆大法弟子整体修炼状态长期存在问题造成的，是我们没有修好自己，没有做好，才使得邪恶有机可乘，有能力聚集邪恶力量去破坏海外的环境。近一年的时间里，邪恶一直利用大陆同修普遍懈怠不精进的状态，企图切断我们和海外同修们形成一体，不断干扰阻挠国内大法弟子上明慧网，企图给师父法证人间制造麻烦，毁掉师父要救度的一些众生，也企图拉下去一批大法弟子。因此中国大陆的大法弟子赶紧清醒过来，整体配合，向邪党老窝发出强大的正念，彻底销毁中国大陆邪党黑窝的一切邪恶因素，断掉他们对海外的邪恶供应链，清除企图操纵海外众生对大法犯罪的一切邪恶因素，同时注重清除自身邪党文化毒素，做好向众生讲清真相的事，不给邪恶留下任何藏匿的空隙。海外同修们也同样要整体配合，分工到位，加强发正念和讲真相。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告诉过我们，哪里出问题，哪里就是需要去讲真相了。只要我们按照师父的要求去做，对照法找到自己存在的问题，归正自己，互相配合好，就一定能解体旧势力的安排。是复杂的人心促成了环境的复杂化，从修炼心性的角度看也是好事， 真修者会从中快速提升自己，这也是我们修炼人的修炼过程。只要我们认真学法，实修自己，对照法不断向内照，不断提高自己，走出人的理，人的认识，就一定会跟上师父法证人间的进程。个人层次有限，又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修去同修之情更纯净》，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月26号。我是2010年接触大法，2011年正式修炼的。我曾是一家企业的管理者，修大法后，我曾被戏称林黛玉的身体变得很强壮了，失眠消失了，咽炎也好了，头疼没有了，还有在企业里与上上下下的同事关系不仅和谐了，按真善人做，我赢得了很多高层管理者的信任和认可。再有就是开智开会，这里重点谈谈在开智开会中我如何体验到境随心转。在企业中工作，与各部门打交道，大家平时是客客气气的，可一旦出现问题，正常沟通无解时，开始甩锅也是很常见的。有一次我就遇到了类似情况，在多次沟通无果时，对方铁了心要我部门背锅。我很生气，知道自己是修炼人，不应该生气，但委屈和怨恨一时也很难消去。当时已经晚上9点多了，我就决定暂时不再纠缠这件事，下班回家打坐。在打坐中，聆听着师父的声音和音乐，我的情绪也慢慢地缓和下来，理性也上来了。师父的法，真善人也打入了脑中。是啊，作为修炼人，我应该没有什么不可以忍的，不就是想要我背锅吗？那就背吧。这是师父让我放下名利情啊。于是决定做退让。同时，如何退让的邮件在脑子里也迅速生成了。这邮件附稿居然合情合理，给双方都能维护面子。我很感叹大法的神奇，体会到什么是开智开慧。打完坐，我立刻打开电脑，准备按照附稿回对方邮件。神奇的一幕发生了。随着电脑启动完毕，新邮件也陆陆续续地进来了。其中就有一封是来自甩锅那位的，我心里很紧张，猜想莫不是又有什么幺蛾子来了。当我打开邮件那一刻呆住了，那是一封道歉信，对方居然先退了。我揉了揉眼睛，又仔细看了一遍，没错，对方态度180度转了弯。我仔细查看邮件发出的时间，正是我打坐时决定背锅的时间。原来境随心转是真的。在之后的工作中，我只要向内找，境随心转也常常给我带来惊喜，使我更加坚定了信师信法。去年同修 A 遇到危机，企业资金链断了，身体也出现状况，家庭矛盾开始激化， A 向我求助，我也非常着急，但每次沟通似乎很难给对方带来什么改变，相反，对方几乎天天电话向我抱怨，让我每天生活在紧张中，担心对方出事。这时，我的左肩开始疼痛，我知道是旧势力钻了空子，强加了东西压过来。向内找，我找出一堆的执着心，可是情况没有太大的改观。我决定请同修 B 帮助。B 很有耐心地听完我的经历，分享了自己的悟道。凡是在你生命中出现的，都是来修你的，尽管表面对方是来求助于你，你也要无条件向内找， 而不是想着如何去给对方出主意。于是我无条件地向内找，找到了情，同修情。我看到了 A 的执着，也看到了对方的痛苦，但是对方因为在难中无法自拔，除了抱怨每天工作家庭中的危机，不愿意向内找。我为对方着急，想将对方从泥潭中拔出来，结果我却跟着也陷进去了。 A 也知道我帮不了什么，更加交织在愧疚与痛苦中。这时我突然悟到，同修 A 的元神肯定是因为我的某个执着来的，对方在以生命为代价来修掉我的执着啊。那是什么呢？就是从情的角度出发去处理问题。去掉这个执着的第一步就是不能再听对方的抱怨，那是让旧势力开心的事情。同时不听抱怨也是帮助 A 修口，去对方的依赖心，使之回到理性。当 A 又打电话来时，我问有急事吗？同修 A 说也不急，还是那些事，就想说说，让自己痛快些。这次我不再指责对方不向内找，我说我这会儿很忙。对方说那就改天吧。这第一步我稳住了自己，也使对方有机会独立面对自己的情绪。第二步，相信 A 是有师父管着的，相信 A 是有能力的，我不需要太担心。渐渐的 A 开始思考如何改变现状，积极学习市场营销课程，拓宽思路，给我打电话抱怨的次数也少了许多。这次的境随心转的过程是花了大半年的时间，期间我不停地读法修心性，向更深处挖根。感谢同修 B 的分享，使我终于明白了生命与生命之缘，特别是同修之缘对自己意味着什么。我们不能因为同修遇难就动了情，就忘了对方其实也是来给自己传递向内找信号的。一点感悟，若有不当之处，请同修们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我家的学法小组坚持26年了。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月28号。我家的学法小组是从1998年9月中开始建立的，在师父的加持保护下和同修们的帮助下，坚持每天学法。从去年9月份到今天，每天学法后一起练功。在这个26年学法修炼中，首先感恩师父的保护和同修的帮助。今天在同修的鼓励下，把这些年总结一下，向师父汇报和同修交流，有不在法上之处，请慈悲指正。一、建立学法小组。在修炼前，在名利情色欲的带动下，我抽烟喝酒，身体变得越来越差，腰痛、腿痛、慢性咽炎等疾病让我脾气变得易怒，遇到不顺心的事总是怨天怨地怨别人，夫妻经常打架，有一次都打到民政局去了。当时的社会，好人被说是傻子，心情低到极点，内心迷茫。有一年清明去给爷爷上坟，诉说心中的痛苦，说善恶有没有报，要没报我要作恶，这就是当时的我的表现。就在那年秋天，我喜得大法了，通过学法知道了生命的意义是返本归真，善恶有报，人有轮回，做好人遇事向内找，吃苦就能消业。每天到邻村去学法练功，一个半月 师父帮我调整了身体，真是无病一身轻，也学会给妻子道歉了，家庭和睦。妻子看到我的变化，也说大法真好。我想，不能光自己得度，就和妻子商量，在我们家建一个练功点，他就同意了。也就是说，要组建学法小组，一定要真修实修，把大法中修炼出的美好展现给家人，他们一定会支持的，因为他们也有使命。在26年的学法小组坚持中，家人的支持很是重要。二，堂堂正正给来家的警察讲真相。1999年720后，来我家的第一个警察是镇派出所的王警官，他到我家坐下后就问我还练不练了。我说练不练不重要，重要的是大法师父教做好人。我问他，我们犯哪条法律了？他说你们没犯法。我又问他，你是人民警察，难道你不希望好人越多越好，坏人越少越好吗？他说当然好人越多越好啊。他说着到院子树上摘了一个石榴，说你们没毛病，我岳母也练，就走了。后来他又来一次，只是说让我注意安全，以后就换人了。过2年听说调他到别的所当所长去了。其实从1999年到2017年，18年当中，每到重要节日他们必到，我就给他们讲身体的健康，家庭和睦，善恶有报，大法弘传世界，做好人的道理。最后问他们，你说我练不练？他们都说练。17年以后就不来了。给警察讲真相时，在心里一定要清楚，我们是救人的，他是被救的关系，并重视发正念，语气要祥和，因为他们也是众生。三，坚持小组集体学法。在师尊的加持下，我们走过了26年住师正法路，从开始的5人到最多的时候11人，后又有去别的小组，长久坚持学法，开始的5人一个都没落下，而且更加坚定学法练功，发正念和讲真相救人。2014年的时候，突然有一天就在想，我们学法小组坚持的意义是什么呢？那几天有些懈怠迷茫，心中很苦，想不明白。就在这时，有一位同修给我送来一个真相光盘，打开一看，是国外同修在大使馆门前24小时不间断静坐抗议迫害，坚持10多年的事迹。他们的坚持使我震撼。当我看到一位老同修说也有些迷茫，不知坚持的意义，听到出租车广播里主持人和嘉宾对话，主持人问嘉宾说这座城市哪里最美丽，嘉宾说就是中国大使馆对面的烛光。老同修一下明白了。看到这里我泪流满面，双手合十说，师父，我明白了，大法弟子是众生的希望，是黑暗中的烛光，照亮回归的路。从此心不再迷茫。26年的坚守中，时刻感知师尊就在我们身边，不离不弃，感恩师尊慈悲加持看护与救度，感恩这些年所帮助过我们的同修，感谢小组的所有同修这些年的坚持和不离不弃，感谢家人一路走来的大力支持。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珍惜集体学法，共同提高多救人》，作者北京大法弟子明明。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月28日。在生命无望时，我有幸得到了法轮大法，大法师尊救了我， 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我无限感恩师尊的慈悲救度。在这20几年的修炼中，我一直努力认真学法，努力做好三件事，讲真相，救众生。修炼后，我的身体变化很大，80多岁的我真的是无病一身轻，每天能走出去，就用自己的好状态向世人展现大法的美好，揭露邪恶对大法造谣迫害，让更多的世人了解大法真相，做三退，这就是我的责任。在修炼的这些年中，我还有很多人心没有去，特别是怕心重，一直影响着自己的修炼步伐。自从去年参加小组学法后，让我的正念越来越强，特别是学法后同修们互相切磋，互相鼓励，共同精进的过程让我受益颇多。我们还会根据不同的时期定不同的主题，比如今年11月是九评共产党发表20周年，我们就围绕九评互相交流。就这样，在不知不觉中，我的正念强了，怕心也越来越少了。师尊的话经常在我脑中展现，遇事逐渐能站在法上看问题，修去了很多人心。有时我和老伴发生一些争论，我都把它当成是好事，是提高的机会。虽然我已经80多岁了，我也没有对年龄的执着，修炼人不受年龄的限制，因为师父就在我身边，我就记住我是大法弟子就够了。每天都坚持出去讲真相，从来不管天气冷热变化，只要外边有人就去做我该做的。我们家原来有个学法小组，后来因为房子改造就停下来了。去年参加小组学法后，自己收获很大，也认识到集体学法是师父给留下的修炼形式，要听师父的话。在同修们的鼓励和支持下，我们家也恢复了小组学法。一年来，我们学法小组每个人都非常重视这每周一次的集体学法，都很珍惜这个学法环境。每个学习日，大家也都准时参加。我们每次学一讲转法轮，有师父新经文了，我们也及时学习。当遇到重要时间节点时，我们还会根据不同时间段制定不同的主题，如纪念425中南海和平上访25周年、声援全球退党月等。最近我们还一起学了九评共产党，大家一起研讨，帮我再次认清了中共邪党的本质，去除了很多党文化。每次学法后，我们都一起互相交流，分享每个人学法的收获和体会，共同提高。大家在一起学法时都敬师敬法，收获很大。每到邪党所谓的敏感日，我家楼门口都有人来盯着。在这种情况下，其他同修还能不能来，敢不敢来参加集体学法，就是对每个人的考验。但我们小组的同修从没缺席过集体学法，一起突破了怕心。我们从心里否定邪恶对我们的迫害，照常学法，同时把邪恶推到我们面前的众生，正念对待，给邪党派来看着我的人讲真相，清除他们背后的邪恶因素，慈悲地救度他们。首先我问，你们是干什么来的？这是在帮助降魔头迫害好人，这对你和你的家人都不好。他们说，我们是来挣钱的，不知道法轮功是怎么回事。于是我就把法轮功的真相告诉了他们。当他们了解了法轮功的真实情况后，都表示，你们该干什么就干什么，我们不干涉你们。有时赶上刮风下雨，天气很凉，我就给他们送热水和抗寒的衣服，使他们感到大法弟子的善良，他们也越来越愿意听我给他们讲真相，所以每次来盯梢的人，我几乎都给他们做了三退，让他们记住救命的九字，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其中也遇到过不愿意听真相的人，但很快就被他们的上级调走了， 马上换别人来听真相。有一次晚饭后，给新来的人讲真相，做三退，他们都很接受，表示感谢。最后他们说，您都这么大岁数了，赶快回家休息吧。当我回家后，看到眼前有无数明亮的小亮点在满屋的飞舞，我知道这是师父在鼓励我。为此，我更要多学法，去掉各种人心，去救更多的人。在参加了集体学法中，我不知不觉地不断提高着自己心性，希望更多同修能够走进学法小组，共同提高多救人，不负师父的慈悲救度，迎接法正人间的到来。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